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姊妹心》。在远方的一个小山村里，有过一双苦命的姐妹，姐姐叫做如，妹妹叫做芳。在很多年前，他们的父亲就过世了，是母亲一个人日日夜夜含辛茹苦把他们俩拉扯大的。可造化总是这样捉弄人，就在他们俩刚刚成人的时候，他们的母亲，那个一辈子都没有享过福的女人，积劳成疾，重病缠身，也眼看就要不行了。这些日子里，如何方守在母亲的身边，尽量不浪费一寸在母亲身边的最后的光阴。他们坚持要把母亲送到城里的大医院去治病，他们说病一定会好的，可母亲拒绝了，她总是说
那只不过会白花钱，治不好病不说，还得给你们留下一身债，就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在这儿吧，我会更安心的。
可是在一个晚上，当母亲从噩梦当中昏昏沉沉地醒来的时候，她发现身边不见了大女儿如，她急忙叫醒方说，
这么晚了，你姐姐出去干什么了？
她去城里给你找大夫。
你们真不听话，不让他去怎么还去呀、啊、去也没用了，他回来还得几天，我也挺不到那时候了。孩子啊，趁我还明白告诉你们吧，我们啊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，是外地人。你父亲的父亲在京师里做过大官。
那不就是我爷爷吗？
不是啊，孩子，你不是娘亲生的。当年打仗，我们出来逃难，半路上碰见了一对重病的夫妇，是他们把你交给我们的。
方什么也没有说，他哭着把头埋在了母亲的怀里。母亲继续说，
我们家过去有很多钱，可逃难的时候不是花了，就是被人给勒索抢走了，只剩下这么一件东西，还是你父母留下的遗物。到了这儿，我们也不敢待在身边，就藏在山里的那块大石头后面，那棵松树的树洞子里。
哪块石头啊？
就是你们小的时候，你父亲常带你们去玩的那棵树啊。你看那是什么？
母亲的脸突然扭曲了，抽搐了，变得像诈尸一样狰狞可怖。方回头看去，他看见窗外在院子里有一个白影在游动。他壮着胆子走到窗下，向那里仔细看去。他隐约的看见那个白影，披头散发的在院子里蹒跚着，好像是个男人，好像还在低低的呻吟着什么。 那个东西消失了。方松了口气，转回身，
他发现母亲的身体已经僵直了。
母亲的脸上还是刚才抽搐的神情。
方跑过去喊道：“
妈，妈妈！”
可是老人已经过世了，不会再回答他了。
方忽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。
现在，在这个小黑屋里，就只有他一个活人了。要是姐姐在这儿该多好啊，姐姐是那么善良温柔。
她现在还不相信她与姐姐不是同胞所生，
姐姐太可怜了，
她竟然没能与母亲
见上最后一面。真是，
她突然发现母亲的眼睛睁开了。
的眼睛是在微眯着的，
正在瞅着他呢。他不敢过去帮母亲把眼睛合上。
方握着母亲的手，
那手不是已经冰凉发硬了吗？怎么他还会睁开眼睛呢？而且这是一种方从来没有见过的表情，
仿佛他面对的根本不是自己的母亲了。
方看见在母亲的脸上荡漾着一种古怪的笑容，
伴随着的
是母亲那种奇怪的从未有过的鼻音。
那个东西也有你姐姐的一份，你可不能自己拿走啊。
这时那张脸又抽搐起来。
你姐姐她已经……
可是话还没有说完就停住了，母亲又是刚才那副样子了。
风吓得满头大汗，他已经几天没有合眼了。
他的神经再也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了，
他昏了过去。
很久，
他突然发现自己正好在那块大石头的后面。
天已经亮了。
我怎么会来到这里呀？
这时
他看到了那棵松树，
可四外看了看，没有人，也没有姐姐。
父亲会在树洞里藏些什么呢？不如先拿出来，反正也是我家的东西，如果不值钱我就和姐姐分了吧，如果值钱我就不回去了。家里的房子、牲口和地都留给姐姐，她也能过得挺好。就这么办。
他已经开始在树上找了，
最后他在树顶上找到了一个小洞口，他把手伸了进去。
可是那洞口不够大，
他试了几次都伸不进去，最后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手伸了进去。哎呀，那 洞口里黏糊糊的，而且那洞口太小了，把他的手勒得生疼。他想把手拔出来，可他突然觉得那手拔不出来了，好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地钳住了。他大叫一声醒了，原来是一个梦。可是他又发现自己正仰卧在炕上，而他的身上正压着母亲的尸体。他刚才掏进去的正是母亲的嘴。他吓得连喊叫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这时门开了，姐姐如跑了进来。她见到这幅情景也吓得尖叫起来，她跑过去挪开那尸体，她紧紧抱住了方。
怎么回事？我刚才回来见妈死了，你也昏了，差点急死我，我赶紧扶你上炕就去找村长了，他一会儿就来。怎么这一会儿功夫妈怎么就起来了？是有什么事不放心吗？
如看着自己的妹妹。
没有，她死时只是托付我去告诉你，咱们姐妹俩要互相照顾，把日子过得红火点，没再说别的。
如已经泣不成声了。
没说完妈就……
风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。风这时抠眼看了看旁边，她发现母亲的脸上仍然带着那种抽搐的古怪的笑容。终于下葬了，方望着母亲的坟，他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。如则劝他别太悲伤，要好好过日子。就这样过了很久，方总是想把这件事告诉姐姐，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即使告诉姐姐也不合适了。他后悔，他失落，他决定永远不再去找那颗石头了。姐姐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，自己到了该出嫁的年龄也顾不上，方越来越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姐姐了。病得非常重，如不分昼夜地照顾着他，可他的病却仍不见好。那天早晨，姐姐做好了饭放在炕上，她对方说：
饿了就吃点，别忘了吃药，姐姐到镇上去给你找个大夫，下午就能回来。
方望着如的背影，心里真恨自己。他决定等姐姐回来就把那件事告诉她，用那个钱给姐姐结婚用吧。他睡着了，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天已经黑了，屋子里只有一点月光。在屋子里，在他面前坐着一个人。
是大夫吗？
不，这个人白发苍苍，脸上都是皱纹，正眯着眼看着他呢。而且方隐隐地发现这个人的脸上带着一种古怪的笑容。这不是母亲吗？
不，
母亲不是已经入土了吗？怎么还会？可是母亲来摸他的脸了， 那只手干瘪粗糙冰冷。
你怎么不告诉你姐姐那件事儿呢？你一直都是挺听话的呀。
我忘了，我来不及。
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姐姐啊？你让我不安心呐、啊、你让我死了也不安心呐、啊、
说着那张脸猛地抽搐了四只牙，一双手像铁钳子一样掐住了方的脖子。方边无力地挣扎着，边满脸地流着泪说，
我陪你一起去，别掐我了。
夜很深了，如回到了家里。他看到满地是血，瓶已经打碎了碗，割动脉自杀了。在他旁边放着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父亲遗物的事儿。他把字条扔进了炉子里，又回头望着炕上死去的妹妹，他说道，
你这是何苦呢？
脸上是一副得意的笑。第二天镇上的人来了，验尸证实是自杀，而且死前受过严重的刺激。又过了几天，如进山了。他找到了那块石头，那棵树，那个树洞，他把手伸了进去，里面全都是腐烂的木屑。他翻了很久，终于从里面找到了一个小小的盒子。他把那盒子打开，他看到了一对金灿灿的、镶嵌着钻石的姊妹心。